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突然是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日本首相促请北韩言行一致，美国会对北韩保持最大的压力。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尚未最后确认的峰会，令外界期待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会取得重大的突破。
북한이핵과미사일을포기한다고했을때미국은한미연합군사훈련에
世宗研究所的郑成长表示，当北韩说将会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的时候，预计美国将不得不是停止所有的美韩联合军演，彻底解除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并且接受美国和北韩建立外交关系。徐玲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干预美国大选。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早上3月13号在他的推特上突然宣布解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职务。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是我们的新任国务卿，冯佩奥将会在工作上表现出色，多谢特勒森对美国的服务。吉拿哈斯佩将会出任中情局局长，并且是首次由女性出任，恭喜你们。特勒森目前正在非洲进行访问，请留意稍后更多有关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敦促北韩采取具体行动，言出必行。北韩此前承诺会放弃他的核武器计划。安倍晋三星期二3月13号会见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时作出上述的表示，徐芬和首尔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容率领的南韩代表团上个礼拜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安倍晋三首相还明确表示，他希望解决北韩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多名日本公民，令到他们培训北韩间谍的事件。南韓總統文在寅和美國總統川普同意分別和金正恩舉行高峰會，討論終止北韓政權的核武器計劃。較早前，金正恩承諾暫停導彈試射，文在寅4月將會和金正恩會面，而川普總統將會在5月底之前和金正恩會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讲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南韩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对记者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而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将军说，川普总统还要求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而家我哋已经到咗可以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方案嚟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嘅地步，所以我哋决心坚持呢一个方向。麦克马斯特话，佢对各国外交官表示，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犹太人同乌克兰人好可能干预咗2016年嘅美国总统大选，同时再次表示克里姆林宫并冇任何干预。在星期日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采访中，普京否认了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亦即普京下令进行一次削弱美国民主的运动，并帮助川普赢得到4年总统任期。普京在访问中问到，为什么你们认定俄罗斯包括我在内会允许其他人做这些事呢？上个月，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了13名的俄罗斯公民和3间俄罗斯公司干预美国大选，普京对此进行驳斥，他誓言绝对不会向美国交出这些人。普京说，如果他们不是俄罗斯人呢？世界上有成1.46亿名的俄罗斯人，我真的不在乎他们不能够代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意图。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2号说，英国政府认定这个月初发生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帕利和他的女儿被神经毒剂袭击事件，很可能是俄罗斯的所为。 特雷莎梅在下議院講話時縱話，這次事件中使用的神經毒劑是俄羅斯研發的軍事級別的毒劑。她說
Either this was a direct act by the Russian state against our country, or the Russian government lost control of its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特雷莎梅說這次事件或者是俄羅斯政府對英國的直接行為，或者俄羅斯對於這種可能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毒劑失去了控制，而導致它落入了其他人手中。今天下午我們的外交大臣召見了俄羅斯大使，要求他解釋是哪一種的可能性。特雷莎梅表示，到星期三英國政府將會根據俄羅斯的回應來到考慮下一步的行動。川普總統星期一表示，他要等法庭判決之後再決定是否採取行動提高購買槍支者的最低合法年齡，但他承認這樣做缺乏政治支持。佛羅里達州一間高中上個月發生致命槍擊事件之後，白宮官員希望修改有關槍支的法律。川普總統在幾個小時之後在推特上稱，將會充分支持大力改進和加強對購槍者的背景調查。賓夕凡尼亞州第十八選區的國會議員特別選舉將會在今日3月13日舉行。這個選舉受到密切關注，因為它被認為是11月份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風向標。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川普總統為本黨候選人助選。星期二3月13日是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位5周年的日子，但他目前受到教會內發生性虐待的醜聞所困擾。教宗方濟各已經宣布成立一個保護未成年人的宗座委員會，來到幫助處理醜聞。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之間還未最後確認的峰會，令到外界期待在解決朝鮮半島核危機問題上會取得重大突破。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進程非常複雜，需要所有有關方面作出重大讓步。南韓世宗研究所的北韓問題分析人士鄭勝昌則認為，
이번에는뭐북미정상이직접만나기로했기때문에
鄭勝昌表示，隨著美國和北韓的領導人直接會面，預計北韓核計劃的凍結以及拆除將會比過去進展更快。川普總統上個星期六表示，他和金正恩的會談如果沒有達成協議就會是一個失敗，達成了的話對世界來說就會是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最偉大的協議。短期內金正恩可能會提出一個看上來是對戲劇性的提議，這個是停止發展直接威脅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的能力，單方面凍結導彈和核試驗，甚至是逐步減少它核武庫的材料。目前還是不清楚美國可能會作出什麼的讓步，鑑於平壤違反過去協議的記錄，川普政府對提供救濟以及是援助以換取北韓方面的承諾持謹慎態度。華盛頓可能會在同意減輕經濟制裁之前，要求國際檢查員能夠前去檢查北韓凍結以及拆除核武庫的過程，但是要獲得重大的協議，川普總統必須要提供重大的回報。首爾俄山政策研究院的北韓分析師高明賢就是這樣說。
Then in order to make this whole process successful, for which Donald Trum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高明賢表示，為了使到整個進程取得成功，這個亦都是川普總統要負責的，他將不得不提供經濟上的讓步。平壤和華盛頓方面已經在降低對話條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讓步。金正恩政府已經同意在談判的期間暫停所有的導彈以外核試驗，並且討論如果他們的安全得到保證就會放棄核威脅的可能性。自2017年11月以來，北韓一直未有進行試射，而在這個之前的兩年內曾經進行了兩次的核試驗，並且加速發展針對美國本土的攜帶核武器的洲際彈道導彈。對於川普總統來說，他已經在美國長期堅持的條件，即是談判之前平壤必須首先採取具體措施結束他的核計劃方面作出讓步。不過川普政府堅持繼續保持對北韓的最大壓力，直到達成協議。美國主導的聯合國制裁努力嚴格禁止北韓數十億美元的出口，川普政府還強調，如果制裁失敗，美國將以軍事威脅對金正恩增大壓力，要求他解除核威脅。而根據估計， 北韓是擁有13至30枚的核武器，數百枚中遠程導彈，並且繼續生產每年足以製造2至3枚核彈的裂變材料。根據報導，除了生產北的零邊核設施之外，北韓還擁有秘密的有濃縮設施來生產核燃料。即使是允許檢查人員進入，亦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夠妥善檢查以及拆除北韓的核項目。金正恩政府的戰略可能是合作到足以減少制裁，但是對無核化進程進行多年拖延以及是阻礙。
If North Korea can, in fact, have nuclear weapons for like a
俄山政策研究院的高明廉表示，如果北韩在核裁军进程当中的未来20年内拥有核武器，这样他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努力促成美国和北韩同意对话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在4月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两韩首脑会谈预计将会涉及到重启军方通讯，组织在朝鲜战争当中分离的家人团聚，并且恢复人道主义援助。文在寅政府仲可能会根据无核化进展情况向金正恩提供经济的优惠，譬如是重新开放南北共同运营的开城综合工业园。当地的南韩厂商是雇佣了5000多名的北韩人，但是在北韩2016年核试验之后，园区就是被关闭。首尔统一部星期一表示，只有在取得无核化进展之后才会考虑恢复这些的经济联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话，关于重开开城工业园区的问题，可以在有关南北关系以及是北韩核问题正在进行的良性循环当中进行讨论。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即将举行的峰会上，一个关键的长期目标是澄清北韩在无核化方面的立场。根据报道，北韩领导人表示，如果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的军事威胁的问题得到解决，北韩就没有理由保留核武器。但是平壤在过去曾经呼吁缔结永久和平条约，以取代结束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
북한이핵과미사일포기한다고했을때미국은
世宗研究所的郑成祥表示，当北韩话将放弃核武器以及导弹的时候，预计美国将不得不停止所有的美韩联合军演，彻底解除国际社会的北韩的制裁，并且接受美国和北韩建立外交关系。华盛顿和首尔反对结束他们长期以来的防御性军事联盟，以换取北韩无核化。目前北韩还未有对即将举行的美国和北韩峰会作出的正式回应，亦都没有回答南韩政府最近的有关问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星期二到访日本首相官邸，说明他最近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南北韩关系的最新变化，希望日本理解。但是安倍内阁连日的反应显示，日本和美韩最新的对北韩的方针不一致。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长徐芬3月13日星期二到访东京的首相官邸，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是他之前一日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会谈之后，再次向日本说明他较早之前访问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的成果。徐芬对安倍晋三表示，金正恩主动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这个的动向是很重要，文在寅总统亦都希望是他向日本传达，藉着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始和平动向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趋势，南韩和日本合作很重要的意思。对此安倍首相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需要北韩作出具体行动来实践，语言极为重要，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绑架问题是日本的基本对北韩的方针。徐芬在星期一的傍晚和河野太郎会谈的时候承认，南韩官员一行访问平壤和金正恩会谈当中，未有谈到日本力求解决的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他对河野表示，绑架问题他相信日本和北韩在实质改善关系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谈。从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前北韩伸出的橄榄枝以来， 日本就不断向南韩、美国发出北韩的新变化是日美韩同盟合作加强制裁的成果，应该是警惕北韩从思故忌拖延时间来进一步开发核武器导弹的看法。但是日本的警告不单止未能够影响到民在人对北韩的怀柔的力度，而且美国总统川普亦都迅速追随要同金正恩会谈，显示了同日本对北韩的方针上面的分歧。据部分日本传媒引述首相官邸的透露话，上个星期五访问美国的南韩官员在华盛顿对记者群宣称美国总统川普有意同金正恩会谈前20分钟，川普打电话给安倍晋三声称有一个好消息来形容他准备同金正恩的会谈的计划，而消息话安倍犹如是睡着了，耳朵是入了水，而日本语的意思就是吓了一跳，而方言当中只是表达了北韩必须具体行动来展示无核化的意思，来掩饰他对川普举措的不以为然。综合多方的消息，日本政府全无料到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闭幕式的总统助理伊万卡都在南韩展示不为民在人对北韩怀柔举措所动，川普竟然神速咁私自决定同金正恩会谈。消息话，川普忽然打电话俾安倍，外务省负责北韩问题部门嘅人都未有上班。接住就系川普要同安倍通话嘅信息。接到川普同安倍通话嘅信息，官邸陷入咗慌乱。而电话之后，官邸内嘅国家安全保障局官员亦都诧异咁慨叹，进展未免太快。日本政府分析认为，从美国总统克林顿时代开始，日本就担心北韩问题最终恐怕只有日本被隔在墙外的噩梦会成真。日本坚持解决核武器、导弹、绑架三大问题缺一不可的对北韩立场，不单止已经被南韩无视，而且南韩在斡船美国同北韩首脑会谈的时候根本无意斡船日本同北韩的接触，所以日本现时只能够委托美国，期待川普关注绑架的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内有广泛的看法，怀疑美国只是关心如何阻止北韩开发洲际弹道导弹，虽然未必通过这次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成为显著的进展，但是美国解决北韩问题最终可能是在容忍北韩拥有覆盖日本射程的中程弹道导弹前提之下和北韩达成协议的局面，更加遑论绑架的问题。日本的朝鲜通讯总编辑边真一认为，日本的确是存在着被美国出卖的危险。他说，比尔克林顿政权的时期，北韩要同美国对话，实现克林顿访问北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先遣是访问北韩，并且受到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盛大欢迎。而据说金正日对奥尔布赖特说过，如果克林顿总统是访问北韩，他们之间是缔结和平协定，然后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们就从那一日起停止反美，降下反美的大旗，并且保证他们容忍驻南韩美军，如果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们还会是比南韩更加亲美。奥尔布赖特听了之后非常雀跃，决定了之后的克林顿访问北韩。从这个历史不难看出，打着美国第一旗号的川普，如果听了金正恩同样的说话，完全是可能出卖日本。前防卫省事务次官西政典还指出，这次的川普同金正恩会谈比克林顿同金正日会谈的时候的美国更少谈判筹码，北韩提出的条件可能更高。他说，北韩今非昔比，已经有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带来的自信，他的谈判筹码已经是大幅升值，金正恩会谋求更加对等的关系，令到日美韩今后同北韩谈判的时候会很麻烦。安倍政权目前考虑派遣河野外相在这个星期访问美国，安倍自己亦都喺度探讨4月份系访问美国，向美国表达日本嘅要求，争取得到川普理解以及支持日本嘅立场。日本各大传媒连日发表嘅社论同舆论主流睇法都接近政府嘅观点，但系从包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嘅多个主流传媒发表嘅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嚟睇，民间嘅睇法略有不同。虽然 NHK 的民意调查当中 ,71% 的被访者认为金正恩声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是核制核试验、核制试射弹道导弹的发言是没有信用，大幅高于 3% 认为可相信以及是 22% 话不知道的被访者。但是对川普准备和金正恩会谈 ,55% 被访者表示值得评价，高于 26% 认为不值得评价的被访者。 銷量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的民調亦都是56%的被訪者表示期待川普和金正恩會談能夠解決北韓的問題，高於不期待的41%。贊成的對北韓施壓的被訪者有43%，幾乎是和42%贊成對話的被訪者是對壘。讀賣新聞的民調還顯示29%被訪者認為美國和北韓首腦會談對日本好的影響是很大，37%認為沒有任何的影響，認為壞影響的很大的是只有18%。日本網民對民意調查結果的反應就是說日本國民頭腦太單純，亦都會有些話是日本人幻想和平主義者增多的提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戈南在東京的報導。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下，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位置的台湾面临哪些机会或者挑战？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格雷格森3月11日星期一在印太战略之下台湾机会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虽然不确知印太战略的政治决策过程如何进行，但是安全对话框架亦都不等同紧密的同盟关系，但势必能使台湾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学术、人员交流上掌握机会合作。他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和开放获取全球公域，维护现有的全球运作体系方面，民主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说，台湾在这个方面能够发挥其作用。
Taiwan's role is solid in the US vision.
格雷格森说，在美国看来，台湾的作用是牢固的。公众时时都说，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到台湾的防卫本质上是日本的防卫，反之，日本的防卫亦部分上或几乎完全亦都是台湾的防卫。他们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日本航空自卫队退役中将小野田治说，安倍政府奉行的是和东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双赢关系，努力改善亚洲和非洲的联系，努力推动区域的稳定和繁荣。他说，日本政府5年前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了诸如北韩等威胁和风险，因此日本必须要在军事上应对这些威胁和风险，但是首先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不使用军事手段而去管控这些问题，实现双赢。
I think key role, Taiwan.
小野田治说，他认为台湾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或者说是台湾的机会。台湾地处东亚，不单止在东北亚，而且在全球公域都占据关键位置，如通讯、区域航线、网络领域等等。小野田治仲表示，台湾是全球最了解中国的国家，能够提供对中国的深刻洞察，中国在想什么，中国的战略是什么。他说，日本非常尊重台湾，希望台湾能够分享他们的看法。
Such as, why don't we, conduct?
小野田治仲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在区域内进行一些非传统的军事演习呢？或者在东亚国家内的能力建设措施方面进行合作。台湾在网络安全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日本安全战略研究机构资深研究员柳舍曼说，在美国政府如何看待台湾的问题上出现了变化，这是过去30多年来美国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官员首次不认为台湾是制造麻烦的国家，不能够为了在同中国关系上取得更多的利益而可能以台湾为代价。他说，这种情况早就应该改变， 这个是美国政府在如何看待台湾问题上的根本改变。这一位退役的海军上校说，的确一些人说川普总统无法预测，但有时候有一点不确定性不是不好。
So I would say this is fundamentally a very good thing to see.
柳舍曼说，他认为从根本上讲这个是件好事，这个是个机会之窗，窗户不会永远开启，因此重要的是要迅速捉住机会，利用机会同台湾亦都同美国同日本发展啲具体的接触同关系。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中将、日本江崎研究所所长金田秀超说，日本同台湾在地缘政治上是近邻，如果台湾失去其自由和民主的性质，这个将是整个亚太地区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对日本、美国和东盟国家等等。2049计划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说，当年主导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美中建交后并不妨碍美国军舰继续访台，而且当年中国亦都没有对美国提出不得不访台的要求，反而是美国自我设限，副助理部长以上的美国官员不能够访问台湾。他说，如果你从竞争的角度审视美中关系，台湾能够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
Because Taiwan actu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value that is very fundamental, that's intrinsic.
石明海说，事实上台湾对美国来讲的价值是根本的、固有的。这个固有的价值跟他们与中共是否竞争无关，而是台湾为什么重要，台湾能够给美国什么。石明海说，台湾其他固有的价值还在技术方面，美国需要台湾的创新精神，在经济上台湾亦都是如此。他说，中国不能够低估台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 GDP 的几多是来源于台商企业的贡献。石明海说，他肯定相当很大。他说，在应对自然灾害、应对重大卫生危机方面，台湾能够为更安全的世界做出贡献。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资深专员戈什内克说，印太战略不是个新的概念，也不是个新的战略，但却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主要组织原则，陷入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他说，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扩张，台湾以勇气、尊严承受了世界其他国家从未受到的压力。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赋予美国与台湾合作，向台湾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感。
So we want to work on those exercises where you actually train with Japanese.
戈什内克说，他们希望在人道救援方面，台湾能够和日本以及美国部队一起演练，他们还需要在战略沟通方面合作。你们具备他们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的洞察，这个是一个他们能够合作沟通的领域，帮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你们的处境。他们亦都希望能够看到更现实的军事演习，更多的学术层面的交流和互动，从而能够让未来的台湾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很危险的环境中有效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吴志忠次长在研讨会上致辞说，近来区域情势面临挑战，中国大陆频繁的军事扩张行动，北韩的核武计划加大了区域安全的不稳定性。他说，台湾很高兴看到美国和日本共同推动印太愿景，台湾和区域的民主国家一样，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与美国和日本携手合作，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访问喀布尔，塔利班的小派是有意和谈，报告说美国军火出口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第五，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早上3月13号在他的推特上突然宣布解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职务。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是我们的新任国务卿，冯佩奥将会在工作上表现出色，多谢特勒森对美国的服务。吉拿哈斯佩将会出任中情局局长，并且是首次由女性出任，恭喜你们。据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斯蒂夫·戈德斯坦称，特勒森计划留下在国务院，他的言论似乎显示出特勒森对被解除职务感到惊讶。戈德斯坦说，国务卿在事前并没有和总统有任何谈论，亦都不知道原因，但他很感激有机会服务国家，并且仍然坚信公共服务是一种崇高的呼召。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2号发表报告说，2013年到2017年期间，全球武器转移量较2008至2012年增加了一成，中国对外出口武器量增加了三成八，位居世界第五，美国仍然将会保持世界第一军火出口国的地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武器转移的统计，包括武器出售、赠送和生产许可证等。报告说，武器出口前五名国家，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在2013到2017年期间，出口武器量占全球总交易量的七成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得到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作战的塔利班部队中的小派系表示，他们有兴趣谈判来到结束16年的战争。马蒂斯在星期二3月13号突然访问喀布尔之前做出上述的表示，他将前往阿富汗讨论总统加尼和塔利班开始谈判的计划。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将军表示，现在就预计伊斯兰反叛武装会马上坐低下来谈，还需要一个过程。塔利班曾经提出为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举行谈判，但是只是同美国直接谈判，这个提议被马蒂斯拒绝了。美国传媒援引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传媒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传媒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不提供或者支援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发起在大学校园张贴从来不是我的主席标语的，是一个以实现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自治组织。该组织表示，他们并不在乎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限制，因为他们始终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纽约大学布鲁克林校区贴出从来不是我的主席的李龙霄说，他在该校区图书馆贴出那张标语至今已经发现被人撕烂了，他不知道是谁做的，他表示准备到其他的地方再去贴过。德国检察官称，被定罪的纳粹战犯被称为奥斯威辛会计的那个人已经死亡。死亡时94岁的奥斯卡·格勒宁作为谋杀30多万名犹太人的帮凶和罪犯，正准备开始服四年的刑期。格勒宁曾经作证说，他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暴行，但否认参与这种暴行。尼泊尔官员为一架来自孟加拉的客机在试图降落在加德满都机场时坠毁并燃烧，导致至少50个人死亡。 德州奥斯汀警方话，喺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同埋一名年长嘅拉丁裔妇女屋企门口留低嘅三个炸弹包裹之间有联系。星期一，一个炸弹包裹炸死咗一名17岁少年，第二个包裹伤及呢名75岁嘅妇女。较早前喺3月2号，一个炸弹包裹炸死一名39岁嘅非洲裔美国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梵蒂冈如果签署中梵协议是一个悲剧，或者会影响香港的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星期四，即是3月8号晚，举办中梵关系再思考研讨会，邀请陈日君书记、陈满雄神父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出席，探讨中梵框架协议对中国以至香港带来的影响，大约几百名教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最近多次公開批評中梵框架協議的陳日君在研討會上表示，中梵談判的重點是尋求一個方案，將來怎樣任命主教，目前要處理7位中共自封自姓的地上非法主教。陳日君認為，只要他們懺悔，教廷就可以寬恕他們，但是不等同要讓他們成為主教，尤其其中兩位被絕罰的地上主教沒有遵守天主教神職人員獨身的責任，而且他們毫無悔意。陳日君表示，兩位獲教廷承認的地下主教，廣東汕頭教區主教庄建坚和福建闽东教区主教郭希锦，最近被教廷要求让位给其中两名地上主教，而这两个教区特别有问题，因为同时有地下和地上主教，其他5个非法主教的教区就没有地下主教。陈日君认为，不代表这些教区承认非法主教没有问题。
怎么没有问题啊？叫呢啲好強橫嘅、向教廷挑戰嘅、非法嘅、絕法嘅主教，有啲咧甚至有老婆有仔女嘅，點可以做咁做咧？叫嗰啲教友要接受、要尊敬、要服從啲咁樣嘅主教，點可以咧？係嘛？所以即係大家好震驚嘅，尤其大陸嗰啲阿兄弟。
陳日君表示，目前獲梵蒂岡承認的地下主教有30名，而且很多地下主教都沒有繼任人，而中共自封自姓的地上主教就有70名。他認為比例已經失衡，如果中梵簽署框架協議，互相承認地下和地上主教，其實是要30名地下主教做奴隸，將他們趕入鳥籠，甚至有可能消滅地下教會。
所以呢，仍然三十個主教唔係俾咁嘅恩寵喎，叫佢做奴隸啊！家庭都有人出嚟講啦，佢話：我哋呢個協議咧唔係最好嘅，我哋仲喺個鳥籠裏邊啊。不過我哋會爭取咧多啲空間嘅，唔係爭取多啲空間啊，送多啲鳥啊入呢個鳥籠啊，將呢30位主教都送入去啊！啊，合一咯，我哋教會合一咯，喺邊度合一啊？在鳥籠裏面合一，就是說消滅地下教會了。
陳日君表示，他相信教宗方濟各不是站在教廷高官和國務卿那一方，他認為教廷國務卿不希望在雙方簽署協議之前泄露中梵框架協議的內容。陳日君坦言，他多次公開批評中梵框架協議的內容是希望引起國際關注，他又說不怕做千古罪人，因為中國天主教會正面臨悲劇。
我們面對一個很大的悲劇，很大的悲劇，即是明明呢要所有的地下的團體消滅了，不過不要以為我單單關心地下，地上還有好幾個主教，很勇敢的，在他教區沒有外國會的， 佢哋喺度抵抗嘅，因為佢哋好多神父一齊團結嘅，好多教友一齊，政府都容忍嘅。佢哋等住有好嘅機會，有日子嚟啊，能夠假期咧，能夠爭取佢哋能夠啊平安咁樣唔受政府嘅騷擾。但係而家佢哋會好失望，好失望。佢哋會睇哇，教廷都投降啦，咁我哋呢幾年好蠢啦嚇。
陳日君表示，佢係被逼將教廷嘅醜事宣揚出嚟。佢認為中梵框架協議仲有轉彎嘅機會，仲有一絲希望教宗可以聽到中國、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其他主教嘅聲音，重新思考是不是簽署中梵框架協議。陳日君表示，他會爭取而家仲可以發聲的機會，他的底線是教宗方濟各，如果教宗最後簽署中梵協議，陳日君表示他不會出來批評教宗。
如果真的教宗都簽了這樣的協議了，不要理會我了，我不出聲了，我的底線就是教宗，教宗如果簽，我就不知道他為了什麼理由，但我不會出來批評他了，我會消失的了，我忍受了。
對於教廷國務卿等高官對簽署中梵協議表示樂觀，陳滿紅神父在研討會上批評他們過分樂觀。陳滿紅表示，教廷國務卿認為中梵協議簽訂之後，七位地上的非法主教可以得到教宗的認可，將他們合法化，但是有部分獲教廷認可的現任地下主教就要退位，因為不可以出現同一個教區有兩名主教，將來不再有地上和地下教會，製造教會大一統的局面，未來中國的主教教宗擁有局部任命權。陳滿紅表示，教廷國務卿認為現在的犧牲可以爭取未來合一的中國天主教會，可以增強見證性，對復傳有利，中共可以給地下教會有正式註冊的機會，地下教會可以舉行彌撒和為教友領洗。陳滿紅批評這些樂觀路線是出於太天真和對中共政權的無知，他又認為將來中國天主教地下和地上教會合一只是表象，是對受迫害的教友落井下石。
如果我們假定地上地下的人數 是差不多，就只是說如果地下的教友都被迫大部分都上地上教會參加禮儀，那一個教區或者一個聖堂有差不多一半人的心都不在那裡，人在那裡參加禮儀，那這個教會何來有團結呢？何來有活力呢？
陳滿紅表示，將來中共承認的30個地下主教是荒謬而且沒有實質的作用，因為地下主教就是不願意參加中共的愛國會，不願意加入地上的非法主教團，不願意受中共控制，他們自己選擇寧願被打壓。陳滿紅又表示，如果地下主教要成為地上主教，不需要簽署中梵協議，只需要加入中共的愛國會就可以。
咁如果呢個協議之下，教宗要你哋佢上去 ，OK 啦。咁但係我相信咧，有啲主教佢都係唔上去嘅。對於嗰啲主教，佢仍然都選擇唔參加愛國會，唔參加非法主教團，願意即嗰啲人係好唔。即係好拒絕受中國國所控制，呢啲主教即使中共承認佢係主教，唔表示中共咧會唔打佢，一樣咧你都係可以受拘捕，係被消失，一同軟禁。
陳滿紅表示，簽署中梵協議之後，反而令到地下教會受雙重打壓，因為佢哋一直受到政權嘅壓迫，將來可能亦要受到教廷打壓。如果地下教會自己辦彌撒、領洗等的禮儀，可能成為列教，因為他們沒有跟從教宗承認的主教的權力。 陳滿雄表示，目前仲未公布中梵協議對將來主教任命權嘅細節，只係知道教宗有部分嘅任命權。他認為中共的管治是無事不管，而且不容許有任何團體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因此主教和神父某程度上都是代表中國，要帶領教友行中國的政策，即是在北京的角度，主教是屬於宗教幹部之類，中梵協議等同用宗教的行政和寬恕合法化非法的人。
其實就等於就幫助緊呢個中共政權咧，就處理中共嘅內閣內政嘅嚇，呢個完全係荒謬嘅。海撒嘅事就海撒自己管啦。咁我哋就唔好話教宗主動去參與啦。我哋講温和啲啦，就話教廷嚇被中共牽著走拉落水 ，OK 協助佢。去 suppress 所以那些不聽的人，那這個教會做了一些不是屬於自己的事呢，是自取其辱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曾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國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今年二月開始實施，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時代之下，好重視中國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的鬥爭，包括強調七不港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其實是影響未成年人和大學生的價值觀的建立，甚至限制青少年參與宗教活動。
近一年特別加強了不給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呢，是不是信教而已，不給他們去參加宗教聚會添嘅，我自己了解到喺某一啲嘅基督教入邊，其實佢哋甚至乎咧係去調查教會入邊嗰啲嘅青年嘅聚會個背景嚇，即係甚至乎話以後教會家庭教會三字教會嚟嘅話，已經唔可以再辦一個青少年嘅崇拜啦，即係等等嚇，即係所以你見到佢其實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嘅。習近平最喜歡用的就是牢牢的去控制，牢牢的去掌權，所以因為他這麼牢牢，所以大家都要牢牢，即是奴隸的奴。
邢福曾分析，宗教事務條例的新修訂是全方位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和控制，然後用以法治國的黨國法治化管控，包括拆十字架都是因為不守法，不能夠用宗教的名義不守法。邢福曾表示，宗教事務條例正好反映習近平凡事要牢牢掌控。邢福曾分析，中梵框架協議其實沒有改變中國天主教會仍然是獨立自主、自辦教會、民主辦教的方式，教宗對將來的主教有部分的委任權，但是主教的人選一定要經過中共的民主選舉，經過主教團任命，即是經過政治篩選，因此教宗只是承認中共的自選主教，變相代表教宗承認中國自選自性主教。邢福曾表示，今年是中國天主教會自封自性的60周年，如果今年達成中梵協議，相信中共會很開心。邢福曾又表示，最近有消息指可能三月會簽署中梵協議，他認為中共最好推遲到4月13日自封自性當日簽署協議，以諷刺或者是呼應歷史。
1957年就是愛國會成立，當時叫天主教教友愛國會的，因為當時他控制不到班神父主教，所以只能夠動員到某些教友去先成立愛國會，那時叫中國天主教教友愛國會的，然後跟住500年的時候就自封自性主教，所以今年如果達成協議呢，其實是我是中共很開心的，即你跟我鬥了60年，我就在自封自性60年的時候，梵蒂岡跟我簽這個協議。
有現場觀眾提問，中梵一旦達成協議，對香港天主教會有什麼影響？陳滿雄神父回應表示，主權移交超過20年來， 中共一直沒有放棄將香港全面中共化，尤其特首林鄭月娥去年的競選政綱有提及成立宗教事務協調組，在宗教團體的反對之下，林鄭月娥只是擱置並沒有取消。陳滿紅預計香港政府可能會成立類似中國的宗教局，中梵協議或者會影響香港的宗教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正在北京開會的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當中，幾乎所有人都為習近平修改憲法投下了贊成票，他如願成為終身主席，亦都成功將一個權力巨大的新反腐機構國家監察委員會寫入憲法。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蕭宇的報導？
這個星期代表仲將幫助他實現另一項政治野心，通過國家監察法。中國一名高級立法官員星期一說，這項法律通過後，中國的其他法律亦將相應修改。全國人大內司委副主任委員王盛明在記者會上說，本次大會通過監察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將繼續審議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修訂草案，刑事訴訟法等有關法律亦相應修改。他說這樣做才能夠確保法律間的和諧統一，才能夠為監察委員會、檢察院行使職權提供進一步的法律保障。王盛明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现行法律与国家监察法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此前这项法律的草案与现行法律间的矛盾已经在法学界引发激烈争议。譬如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不得超过一个月，而国家监察法草案则允许对当事人进行最多3个月的留置，经批准可以再延长3个月，留置期间不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亦不允许律师介入。流亡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说，留置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中纪委的双规，和之前的双规一样，留置是对公民权利非常大的威胁。双规是一种拘留调查措施，由中国共产党旗下最大的反腐机构中纪委主管，可以适用于中共8800万党员。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远不止于此。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监察委员有权调查政府官员中不是党员的人，或者同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很显然，国家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将被列入此类，这样政府资助的大学教授是不是亦归国家监察委员会管？目前中国由政府资助的企事业单位大约有6200万员工，其中很多人不是党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应该确保在制定有关留置的新法时，纳入对在押人员基本权利的保障，否则留置只会成为一种合法但是同样侵犯人权的措施，与双规异曲同工，亦不可能更有效的压制贪腐。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党政合一的国家监察委的设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权力结构，从原来的一府两院、国务院、检察院和法院变成一府一委两院，这个机构和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宪法意义上是同级，亦将分解检察院的职能，譬如反贪和反渎职侵权两项重大职能可能划归给这个新设立的委员会。他说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机制能够对国监委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过去5年来王岐山在反腐中权力急速增长来看，未来对监察委的制约会更加微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同其他的地理区域相比，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未来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最近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这个地区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GOP 占世界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更值得称道的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都在这个地区。董云常说，但是亚太地区亦都存在非常现实的安全与经济挑战，包括北韩处处逼人的威胁、威权中国的崛起，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来自北韩的威胁持续增强，地区紧张和极端主义都在增长。他说，民主、政府治理和人权的倒退以及腐败的恶化，这些亦都在危害一些国家的稳定和增长的前景。如果缺乏强有力和果断的领导层，这些的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川普总统行政当局决心完成这项的任务。为了回应金正恩发展北韩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企图，美国向北韩发起了最大压力强力外交行动和经济制裁。美国在全球的很多盟友也都这样做，限制或者终止与北韩的外交活动，断绝所有贸易联系，并且对北韩实施或者加强经济制裁。美国还向中国清楚地表明希望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管控和解决分歧。但是美国不会容忍在亚洲取代美国的任何企图，亦都不会容忍逼北或者欺侮该地区国家的企图。最后，美国将继续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促进高标准与公平贸易，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国务院代理助卿董云常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本届行政当局通过印太战略正在努力扩大和深化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地区国家得到支持自行决策。他说，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并将致力于这个地区的成功。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的职务。日本首相促请北韩言行一致，美国会对北韩保持最大的压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访问喀布尔，塔利班少的派系有意和谈。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